我们刚才
选读了29章31节啊到35节的经文。我们选的经文的段落是比较长的啊，是2章圣经的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29章31节到30章的24节。我想这段经文你再熟悉不过了，就是在雅各的家庭当中上演了生育的竞赛啊，两个妻子透过生育的方式来获得她丈夫的疼爱，同时也看到在这场生育的竞赛当中雅各好像一个工具人，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操纵，他自己并没有主导权，好像这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的生活也很奇妙，有些时候你感觉你对将来运筹帷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如同你所计划的一样，一步一步的在成就，一步一步的在按照计划开展，你很兴奋，你也很庆幸如此顺利。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不知所措，一发不可收拾，你好像无法掌控你的家庭，掌控你们家庭的将来，你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无法改变家里的任何事物。我也没有一个人喜欢无法控制的局面，但是你知道吗，圣经有很多的事件和叙事都在讲述无法控制的局面，而这些无法控制的局面反而是上帝训练他百姓或者神成就他旨意的时间和过程。我们希望一切运筹帷幄，尽在掌握，我们特别讨厌一切都是混乱的、不堪的、失序的，我们厌恶这样的生活，也厌恶这样的人生和将来。可是在29章到30章的确是一片混乱，杂絮无章，一盘散沙，每个人好像掌权者，每个人好像决策者，每个人好像都能够自我救赎，改变生命的现状。我们也看到过往的雅各是聪明的，他可以运筹帷幄，得到长子的名分，得到祝福，一切都是得胜的。可是在这两章中间，我们看见雅各他不能够决策，他也不能够影响什么事物，他的决策和聪明至少在这两章中荡然无存。我想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的生活处处安慰，我所定的计划一步一步都在成就，我们很佩服自己所打造如此好的一个小王国，这个小王国井然有序，和谐共处，我们洋洋得意说这一切都是我所打造的，如此和谐的家庭，如此美好的工作，如此有盼望的将来，是我用双手所打造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中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可以运筹帷幄掌管一切的时候，正是他开始信仰走下坡路，离弃上帝。圣经有大量的事件记载，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按照你所计划的成就，你不过是你人生的规划者和成就者，你可能也会把这一切归给上帝，实际上你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决策者。我是想告诉各位，当你认为一切都在按你所计划成就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雅各之前不是吗？雅各认为一切都在成就啊，我用一碗红豆汤骗取长子的名分，绝顶聪明，然后我用精湛的演技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他也自己都佩服自己，而且他不用担负咒诅，他的母亲替他承受那个咒诅，他洋洋得意，他认为 人生尽在掌握。这是好事吗？这不是，亚当不是如此吗？当他听了蛇的这个诱骗之后，他吃了善恶的果子，他认为自己这个时间可以像神一样决定善恶，在神与人之间来做一个选择，一切尽在掌握。尽在掌握之后，不是成功，而是失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我们新的一年仍然是不知所措，仍然是一发不可收拾。或许这样的现状正是上帝塑造你的过程。不过你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如此将混乱的场景许可在我生命中发生。因为在混乱的场景当中，那不是你期待的人生，你也不是人生和家庭的掌舵者。在混乱不堪中间，你也不认为自己站在宇宙的中心，可以对创造之物然后发号施令。因为这一刻你不知所措，你看不见光明，看不见方向，你怎么计划怎么失败，你怎么规划你怎么惨败。我们看到雅各的家庭就是混乱不堪，杂絮无章，而且家庭关系是破裂的。有一个词叫失能，失能这个词是对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因为精神，或者是因为意外所导致生活和社交能力丧失的这个表达。雅各这个家庭在这两章中间可以看到，从丈夫到妻子他们是失能的。雅各是失能的，他不能正常的去料理这个家，他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好的帮助者。意思是说，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都没有在这个家里按照他们的身份和角色来建立这个家庭，他们反而使家庭的关系不断的破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关系的破坏者，这个家庭的关系令人窒息。或许你认为雅各真的很幸福，有两个妻子，而两个妻子还把他们的妾给他的丈夫，啊，按照男人来想，这是美哉的事情。但是雅各他并不幸福，他在这两章中间显得他的聪明荡然无存，他所做的只有被摆布、被玩弄，他是被利用的，他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他失去了丈夫该有的尊严。我们要知道，他的家庭就是旧约的教会，雅各也是一家之主，他完全没有履行一家之主责任，他应该带领妻子以耶和华为满足，可是他的妻子以得到他为满足。当他的妻子们进行生育竞赛的时候，他并没有处理家庭矛盾，他反而听从妻子的建议，和他们妻子的这些侍女同寝生下孩子。他的妻子们也是失能的，他们并没有帮助丈夫来治理这个家，他们为了使自己得宠是破坏家庭，不是建立家庭，是加重家庭的矛盾，而不是改善家庭的这些矛盾。而且他的妻子们也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夺取雅各对他们的疼爱。我们看见的是混乱，我们看见是有神却如同无神论般的生活。其实在混乱中你可以看见神正在实行一场大的手术，在切除一切恶性的组织，并且还对他们进行了包扎和医治。我最终看见是好的消息， 是上帝的恩典继续爱不配的雅各，爱那个被人藐视的利亚，也顾念那个自以为俊美的拉结。神的恩典并没有在这个故事的叙事中中断，反而不断的显明。我们还看见更大的事，就是神在人的恶中成就他良善的旨意。神不是应许雅各，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吗？必像东西南北开展。雅各的妻子们的生育竞赛绝对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多妻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人堕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是拉班造成了多妻制，他的妻子们带来更大的淫乱，把他们的侍女来给雅各进行生育竞赛。他们做的是恶的，他们的恶带来了12个儿子的出生，这12个儿子后来成了12个支派，岂不是成就了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吗？上帝不需要感谢利亚，感谢拉结，上帝根本不需要。不过你可以看见神在人的恶中成就他良善的旨意，雅各拥有12个儿子，12个儿子后来成了12个支派，成为一个庞大的以色列群体，上帝的应许在不断的成就。人的恶并不能够阻止上帝旨意的成就，上帝反而在人的恶中成就他一切的良善的旨意。那么在31节到30章的23节，你会看到在他儿子的命名当中，每一个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名字代表他们的期待。比如利亚生的第一个孩子叫流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行，如今我丈夫必爱我。流便的名字表达了利亚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利亚的期待，他希望透过儿子来得到雅各的爱，因为他是失宠的。两个妻子为了得到雅各的爱互相的竞争，这个竞争有时候像宫斗剧一样，就是生下阿哥，生下阿哥才能在后宫地位稳固啊！各位是不是在看《如懿传》？现在啊，就是由霍建华和周迅所演的啊，这个场景并不陌生。因为在古时的时候，女人要透过生养孩子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们的价值也因为是否生儿子被他的丈夫所看重。如果他不能生下儿子的话，他是没有价值，有可能被弃绝，成为无价值的人生啊！这是当时一种文化的处境。你要知道为什么利亚和拉结要拼命的生孩子，可是他们却忽视一个更伟大的事，雅各是继承应许的人。不过他们生养孩子并不是关注属灵的事，而是透过生养孩子来建立自己在雅各的这个生命中得宠的地位。他们不是为了上帝那个荣耀的应许，而是为了自己。那么在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至少我们看到上帝爱了不被爱的利亚，使他先生下孩子。这个失宠呢，也含有受鄙视的意思啊，受鄙视。利亚是不受欢迎的，雅各至少是不爱他的。那我们要说利亚在他的原来的家庭当中受不受欢迎呢？我们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但是过去如果一个女人失宠，不是今天所说的我们可以分居啊，你在东卧室，我在西卧室，对吧？啊，如果有两套房啊，你在第一套房，我在第二套房。可是过去不是的，失宠在过去代表着被遗弃、虐待，有可能会被休妻的，会被休妻的。所以失宠在过去和今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利亚成为雅各的妻子并不是雅各的本意， 而是拉班对雅各的欺骗。我们不知道利亚长得是否比较丑，或者是否不太可爱，圣经并没有提到。不过利亚的确遭到他父亲的设计，把他强行许配给了雅各。当雅各在婚礼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床上不是拉结而是利亚，这个婚姻的不幸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利亚在雅各的婚姻当中是没有地位，没有价值。不过你也可以发现，虽然雅各不喜欢利亚，但是雅各依然与利亚同房。这个就是男人的本性了这个就是雅各没有爱也是可以通过性关系生下孩子来。不过利亚这个地位是岌岌可危的，我们说利亚是无辜者，他不该如此受苦，他不该如此的被轻看失宠，他应该被疼爱。我们说利亚是一个无辜者，我们要知道利亚他不是一个无辜者，至少他父亲在设这个局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利亚他不是无辜的，他和他的父亲一同欺骗了雅各，所以他今天失宠不被雅各所喜爱也是自食其果。但是上帝仍然顾念利亚，使他生育产下一子。圣经没有交代拉班对利亚的态度，圣经也没有交代利亚是嫁不出去要嫁给雅各还是其他人，圣经并没有交代。不过利亚应该在这个家里并不怎么来受欢迎。我们看到这个被失宠的利亚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和怜恤，上帝怜悯了不该怜恤的人。对于生活悲惨的人而言，这肯定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把神想成一个交通警察，他总是在挑剔我们的错误，他发现我们的过犯和错误就开始指责开罚单。上帝并不是如此，上帝不是每一天都在窥探我们，上帝不是每一天都要找出我们的罪来把我们绳之于法。当然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但是上帝他也是怜悯的，他的怜悯和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许多苦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但是上帝仍然顾念我们。神的恩典总是在挑战我们对恩典的理解。我们可以领受上帝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能用上帝的恩典去对待别人。你是否记得在福音书当中有一个比喻被称为不怜悯人恶仆的比喻，而那个比喻却不是怜悯人主人的比喻，而是讲一个不怜悯人恶仆的比喻。我们往往不能以恩典来对待别人，我们像是一个交通警察盯着别人的错误，一旦发现错误就幸灾乐祸，不断的指责，不断的唠叨，不断的对这个人进行羞辱。所以我们对恩典的理解永远与上帝对我们恩典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能很大，像天离地那么远。我们总是把人进行划分，配得爱的还有不配得爱的，可爱的和不可爱的，喜爱的和不喜欢的。我们足以看到人性的偏见和傲慢，足以看到人性的有限和狭隘。上帝对自食其果的利亚并没有先去指责，虽然他欺骗在先，他自食其果，但是上帝的好消息是顾念他，看他失宠，看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上帝顾念他，使他先生下一子。生下第一个儿子是流便，流便可以说是长子，意思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名字是有意义的， 过去的名字是有期待的，当然你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你的名字也富有不同的意义。如果你的父母是50后60后，很多的名字都是建国建华都是和这个国运相关的红星总之很多名字和国运相关。当你信主之后，你再生的孩子就变了，利百家利位利木以乐或者叫恩典总之孩子有很多属灵的名字。名字附带一种意义，附带一种期盼。利亚生下第一个儿子，他也表达他的现状，他是痛苦的，他是失宠的，他得不到父亲的爱，所以他很痛，得不到丈夫的爱，他很痛苦。他希望他的丈夫能够爱他，他认为生下孩子，有了儿子，丈夫必爱他，这是他的一种诉求，透过儿子的名字来表达出来。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他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利位，是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至少在前三个名字里面，他的期盼都是以雅各为满足。如果雅各爱他，看重他，宠爱他，他认为我人生的意义就实现了。他要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也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如果婚姻不能够实现我人生的意义，我就痛苦。如果丈夫不能够满足所有的期盼，我就活在绝望当中。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这个停了不是说不生了，而是说先告一段落。不过最后一个名字我们看到他有一点转向神的表达，我要赞美耶和华。可是到了30章没过多久，他们又进入新的生育竞争的赛道。至少在名字的意义当中，你可以看到利亚他是痛苦的，我们同情他的苦情，同情他成了父亲所操纵的工具，我们同情他失宠所带来的这种绝望。但是我们不可忽视一点，利亚为什么会有苦情，为什么是痛苦，为什么他的婚姻是不幸的，因为他内心中是有偶像的。他虽然提到耶和华的名，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乎耶和华，而在乎丈夫对他的称许，而是丈夫对他的爱。如果少了雅各的爱，他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未来。他认为如果雅各不爱他，还不如死掉。若没有雅各对他的疼爱，耶和华对他的看顾也是无用的。他虽然提到神，不代表他的敬畏神，他是把神当作有效的手段来赢得自己生命中所需要的东西，那个东西是雅各的爱。他并没有把神视为他人生意义最终的赋予者，他是把雅各赋予他人生最终极的那个意义的赋予者。如果雅各爱他，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如果雅各爱他，他的婚姻是有盼望，是有未来的，他不至于绝望，不至于痛苦。他提到耶和华也无非是利用神让雅各爱他，利用神达到人生意义的那个期盼和他认为人生意义的巅峰。其实当你进教会的时候，你希望进入教会之后你的丈夫会更爱你，让你的婚姻更加的充满喜乐和期盼的时候， 我想跟你说，你不会更幸福的，你会更痛苦，因为你没有敬拜神，你为是利用神，让神去改变你的丈夫，让你的婚姻变得更幸福一点。所以在接受婚姻辅导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你跟我配偶说一说，让他如何如何如何，然后 我的婚姻就好一点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说，当我的婚姻痛苦的时候，内心中是有偶像所占据的。当你的丈夫改变好的时候，你充满盼望，充满期待，对未来是有兴致的。当你丈夫不好的时候，你从天堂掉进地狱，而你的丈夫始终是你的偶像，来左右你的生活判断，左右你的情绪。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除了神以外，无论是人还是事物，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这个事物它就是偶像。我们被造是要敬拜神，以上帝为满足的。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取决于我们之内的人或事，而是取决于我们之外的上帝。但是我们总是在人或者事的身上来寻求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我们背弃真神，就会拿别的事物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我们离弃神，就想用短暂的物质来弥补内心的空洞感、孤独感、寂寞感，还有无意义。当任何事取代上帝的时候，或者与上帝同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一个事物使我的生命有意义，而这个事物就是我们的偶像。偶像本身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利亚渴慕得到丈夫的爱并没有错，她的渴慕变得过度，她认为没有雅各她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雅各婚姻就是失败的，没有雅各在生命中对他施一点爱的话，他感觉婚姻是彻底的绝望的，而雅各就成为他心中的偶像。所以对于雅各的偶像是渴慕得到一位真正爱他的丈夫，或者你有相同的渴慕，你也渴慕一个你头脑中所构化的配偶，你希望你的丈夫有担当，你希望你的丈夫英俊，你希望你的丈夫收入很高，你希望你丈夫的工作体面，或者你也盼望你的妻子貌美如花，你也希望你的妻子贤德，你也希望你的妻子像电视所演的一样如此的三从四德。可是这些渴望就是你人生有意义吗？如果你的配偶，无论丈夫还是妻子，他不能够满足你现在所期盼的，你就绝望，而你对你的丈夫和妻子的期待就变成了偶像。这个偶像不单是丈夫妻子，我们也渴慕健康，渴慕健康过度的时候，我们就焦虑不安，无法入睡。我们渴慕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不断的在人与人之间去筛选，筛选那些不可爱的，选择可爱的，最后筛选来筛选器发现这个世界唯有我是最可爱的。我们也渴慕有好的成绩，有好的收入，当孩子成绩很差的时候，我们备受打击，因为不是看见孩子成绩差，是看见孩子没有将来，我们就开始忧愁。我们也渴慕有好的收入，如果今年你的行业是有危机感的，今年很多工作都有危机，我昨天看到这个律师行业 危机很大，60%的律师都在这个温饱不足的这个期间排生死线上徘徊，不只是律师，所有的行业都是。总之，当某一个事物控制你、影响你的时候，它又成为你的偶像；当那个事物使你兴奋的时候，又使你跌入一个低谷的时候，这个事物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偶像并不一定是那些可见的，而那些不可见的偶像在操纵我们的人生，操纵婚姻，操纵工作，操纵我们的孩子，操纵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却看不见，那是我们的偶像。你看，利亚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渴慕的对象根本不是神，他也没有把上帝的眷顾视为是一种的恩典和怜悯。她一直可想与她丈夫联合，敬拜偶像的结果是被奴役。你越是想得到一个事物，往往你越得不到，你越得不到，就在这个陷阱当中无法自拔，越陷越深，无法摆脱偶像对我们的奴役。所以敬拜偶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越是期盼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一直不好，反而处处来伤你；若盼望你的配偶好，你的配偶反而用刀剑不断的刺痛你。你根本看不见出路，看不见将来是有盼望的。所以敬拜偶像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若在偶像的奴役之下，你若是想改变他，想得到他，想拥有他，你若是被奴役，若是被掏空，你若是得不到满足，你若是敬拜这个偶像，若是不满足，神往往透过这种痛苦来揭露内心最深隐藏的偶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旦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就会兴奋，会高兴，会侃侃而谈，会畅想未来。一旦这个东西使你的期盼、梦想、期待破灭的时候，你的一切全部都变了。我们很容易被偶像所奴役。当你健康的时候，能够行走，能够奔跑，能够去旅游的时候，你感到活着真好。当你的存款足够多的时候，你也认为有钱真好。当你漂亮英俊的时候，你也会说长得帅、长得漂亮也很重要。当一切瞬间失去的时候，让你苦不堪言。所以每一样事物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它的奴役和左右我们。所以偶像对我们的掌管是可见的，但这个偶像本身不一定都是可见的。当你敬拜偶像的时候，并且得不到，你会有负面的情绪，就会有恐惧，有愤怒，有沮丧。想得到一个人对你爱的时候，你会讨好这个人，你讨好这个人，你的情绪不是喜乐的，而是惧怕的。大家看了贾玲拍的电影啊，其实这部电影是自我救赎的电影，他要透过自己的能力来摆脱现在的困境。今年的电影大多主打一个励志，而励志本身在讲一种自我的救赎，人要靠自我的能力和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困境。其实我们在敬拜偶像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恐惧不断，愤怒不断，沮丧不断， 我们恐惧的讨好对方，恐惧的怕这些事物在生命当中失去。神的恩典在哪里？就是在痛苦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是有偶像的。神要使用痛苦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使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物和人，而是内心中的偶像。你想想，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有大量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在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方案，我们找人去疏导，这个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需要的。我们可能会跑步，我们可能会喝茶，可能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找一个地方旅游旅游散散心，或者到一个山上喊一喊啊，然后释放一下压力。可是你却忘记了带来真正负面情绪的是什么？是内心的偶像。什么样的事物使你紧张呢？什么样的事物使你沮丧呢？什么样的事物使你感到绝望？你仔细去挖掘的时候会发现，有偶像的踪迹和迹象在你生命当中。而且负面情绪不单是属灵问题，它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身体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都和负面情绪相关。我不是说你生病跟负面情绪有关哈，我只是说负面情绪的确会带来心脏、消化系统、免疫力下降，这些都是有研究的哈。美国的心脏协会就研究，长期压力、愤怒会导致血压升高，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但你不要说，哎呀，你知道我有心脏病，你说我难道是有负面情绪吗？不一定。那英国消化系统就研究显示说，焦虑可以导致肠胃功能失调，而且这个肠胃疾病就是很难恢复。那另外呢，哈佛大学就研究了，长期不良情绪削弱免疫系统，使人患病。我想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美国洛杉矶大学研究啊，情绪是有传染性的。如果你是一个负面情绪常有的人，你的家庭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他的研究表明说，他让一个笑容满面的人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他就观察这两个人的变化，结果不到半个小时，那个笑容满面的人也开始闷闷不乐。他说这是一个偶然呢，他就做了一个常规的大规模的测试，发现没有例外，人消极的情绪会在20分钟以内传染给别人。所以礼拜天来的时候不要不笑啊，也会给我带来压力的。但是你会看到一个事情，负面情绪让你的家里没有办法充满喜乐。而真正有负面情绪的根源，绝对不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贫穷、收入问题，而是你内心中有太多的偶像。这些偶像你看不见它，可是这些痛苦反而揭露我们的偶像，我们却不愿意去挖掘偶像的踪迹，在生命当中在扰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事物失去的时候，就重创你的灵魂，重创你的情绪，重创你的家庭关系，而这个事物就是你的偶像。或许是工作，当你的工作犯错的时候，你就一蹶不振。你的健康或许是偶像，当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各种营养品，吃各种的中草药，或者你就开始大量的锻炼。锻炼也没有错，营养品也没有错，这些都没有问题。或者你打一两次喷嚏都在想，开始胡思乱想。人真的是每一天被某一个事物的偶像所左右，我们却不能够去发现影响情绪的就不是雅各，影响情绪的不是拉杰，影响情绪的不是孩子，而是内心的偶像。神借着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让我们看见 偶像。要想摆脱偶像，你先要发现你生命中的偶像。如果你想摆脱偶像，就看不见是哪一种的偶像在干扰你的情绪和生活，你不可能摆脱这个偶像的。利亚在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一直被雅各所左右，得到雅各的爱没有错，他的渴慕过度到一定程度，没有雅各人生就太痛苦，婚姻太绝望。可是到了第四个儿子的时候，他的灵性发生一点变化，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至少在这一瞬间，他的对象仿佛从雅各转向上帝，他不再提雅各与我联合，他要赞美神。他发现神不令他失望，神眷顾他，爱他。他可能被他父亲视为工具，被雅各视为情欲发泄的工具，可是神却连续他，恩待他。神不是一个交通警察，神也不是有仇必报的那一位，他的怜悯和恩典大过一切。他开始转向神，他赞美耶和华。这种转变是神的恩典所带来的。到了三十章，我们看到另一个女主角登场，就是拉结。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记住他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如果不能生下儿子，会失宠的。我们都知道拉结最美啊，可是这个性情不如美貌啊，性情不如美貌。当他没有儿子的时候，跟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很多时候不要只看美貌啊，美貌算不得什么，如果性情不够美好啊，那美貌在一个人身上也算不得什么。我们当然相信一个人面容姣好是上帝特别的普遍的恩赐，我们不去藐视美貌，但只有美貌性情却变得刁钻无理取闹的话，这个美貌与他的性情是极不相配的。拉结虽然俊美，但是发起脾气来也是要死要活的啊，就是有一些一些谚语，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在这里就发挥的极致哈，就是不然我就死了，你不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就上吊，我要喝药，我要割腕，啊，大概就现在词就这个意思吧。雅各也生气，雅各按说雅各一家之长应该说啊，哎，妻子啊，这个不属于我呀，啊，这个属于上帝的事。应该和我一起敬拜神，以上帝为满足呀。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啊，生气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常常生气吗？我们做丈夫的常常在第二节常常失能，不能带领妻子以上帝为满足，啊，以耶和华为满足，以他我们人生最大的需求啊，比如妻子灵性到了一种低谷啊，我们就开始啊，走出去吃饭啊，走出去看场电影啊，冲冲晦气啊，冲冲晦气，心情就好了。其实心情不好，无疑是灵性的问题。你要跟你妻子说，这不是情人节的问题，不是送没送礼物的问题，是你灵性问题。气得就说：“你有没有情商？”总之，丈夫和妻子都是失能的。拉结就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在我的膝下，我便因她生得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 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听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丹，伸冤的意思。事实上，利亚和拉结他们对耶和华有一定认识，不过灵性并不成熟。他们都提到神，都认为神在眷顾他，怜悯他，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们无非是利用神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是把神视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需求而已。这不是典型的现代基督徒的写照吗？其实不但是现代，或者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很虚伪很伪善，无非是利用神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人进教会是要找到一个配偶，有人进教会是要摆脱贫穷可以致富，有人进教会可以有广泛的社交，有人进教会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保险和卖自己的产品。总之人很多都会如此去做，还有的一些假牧师来 卖他的拉法枕头。总之我们很多时候是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传道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伪善。传道人也会义正言辞地说我在侍奉神，其实内心对生活的期盼比侍奉神是更大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口口声声说神是伟大的，我要敬拜他，他救赎我，我要以他为神。可是很多时候神不过是满足自己肚腹的那一个工具而已。拉结又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我的声音啊，赐我儿子名叫但，后来又生第二个儿子，为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佛他利。好像教会有人也会争吵，每个人都在为了上帝，认为神都在帮他们。其实神谁也没有帮，神在用他们的恶成就上帝良善的旨意，神在用两个妻子的恶来成就神对雅各的应许，让他的子孙多如地上的沙，向东西南北开展。神不需要感谢他们两个。那么第九节，利亚又回到偶像崇拜里面去，生第四个儿子，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啊！你看到第九节，又陷在偶像崇拜中。所以人在偶像的崇拜里面是很难得胜，很难摆脱的。人反复在偶像的崇拜当中陷入其中，无力自拔，好像刚摆脱了偶像又陷入其中。这个就是人性的脆弱，人经不起任何事物的干扰冲击和重创，又会陷入偶像中。或者正月十五之前你还认为孩子不开学烦死了，开了学之后更烦啊，没完没了的作业。我们的这种偶像的崇拜和期待被他的辖制和奴役在我们身上书写的淋漓尽致。利亚灵性刚一点回升，当他看到拉结生了儿子的时候，他马上又陷入偶像崇拜里面。十一节说，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啊，就是我胜过了我的这个妹妹拉结。然后又生第二个儿子，他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生育竞赛并没有停止。到了第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在田野里去寻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啊，这个儿子也不干什么好事啊。这个蜂茄呢，据一些解经家学者研究，是跟生育相关的一种植物，就能够促进生育的一种植物。你看，不依靠神啊，用这些方法来解决生育竞赛的得胜的问题。如果在奥运比赛来看，这是违规的，对吧？啊，要检测里面有没有违禁的这些激素和药品。那拉结对利亚说， 请你把你儿子的风旗给我写。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利亚说的没错呀，他是正宫啊，他是正宫，你又夺了我儿子的风旗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旗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旗，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前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我要与你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旗把你顾下了。雅各在之前多么的风光无限，夺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取父亲的祝福，他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可是到了三十章发现就是一个工具人啊，工具人，生育的工具人，没有丈夫的责任，没有丈夫的领导的特点都没有看到，完全是一个生育的工具。风光的雅各在这一刻好像一切都失去了，没有了聪明，没有了智慧，没有了决策权，反而被他两个妻子生着竞赛当中抢来抢去。那个靠自己的能力得胜雅各在这一刻，他不单不能得胜，反而处处碰壁，处处失败，灰心丧志。你看到清朝的那些宫廷剧的时候，皇帝也愁，听到这个妃子那个妃子，雅各也愁啊，雅各也愁。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就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与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各位，我想问你，利亚生了六个儿子，那么雅各爱他了吗？雅各有没有爱他呢？没有。接下来你会看到，当拉结生下约瑟的时候，雅各有了回去的想法，因为利亚生的儿子根本不算儿子，只有拉结所生的才是。偶像崇拜的结果是你一直得不到你想要的，你还深深的被奴役。所以在婚姻中，你不要期待你的配偶会多么的好，像你梦中所想象的一样，或者像电视剧所想象的一样，不会的。你越是期盼你丈夫好，你会越痛苦，越痛苦越期盼，越期盼越痛苦，你在这个偶像的崇拜当中不能够自拔。其实利亚靠生孩子留住雅各的爱并没有得胜。当拉结生下约瑟的时候，雅各有了回城的想法，要回到应许之地。那么为什么拉结一直没有生孩子？到了23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加添我一个儿子。大家知道为什么神到了最后的时候才顾念拉结吗？上帝要除去拉结的骄傲和特权，只有拉结把他的骄傲特权践踏在脚下的时候，风茄没有用，雅各也没有用，唯有上帝连续他才可以生育的时候，他才明白真正使他满足的不是雅各，而是耶和华，耶和华才能把他的欠缺和空虚给他填满。但是我们却不这么认为，很多时候你认为，我的婚姻很好，我的丈夫很好，我的妻子很好，我的孩子也很好， 就满足的不得了。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当然我也不是欺，我也不是说人生一定坏就好。当你认为一切都好的时候，一切都满足的时候，那是你的骄傲和特权。你不会以上帝为满足的。苦难是好的，痛苦是好的，关系破裂是好的，因为能够揭发我内心隐藏更深的偶像。你说你是要咒诅我们婚姻破裂吗？不是，而是说苦难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是有益的。拉结对上帝赐他一个儿子，他还是不太满足，他的祈求是愿耶和华再加添我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便雅。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这两章圣经当中，利亚、雅各、拉结，他们都不应该配得上帝的爱，可是上帝顾念了雅各，也顾念了利亚，也顾念了拉结。上帝顾念拉结，那个时间恰到好处，赐给他一个儿子叫约瑟。你又知道后来约瑟拯救了他所有的哥哥们以及雅各的全家，因此约瑟的出生不是偶然，是在上帝精细的安排之下赐给拉结一个儿子。当雅各看到拉结生下儿子的时候，他有了反常的想法。其他的儿子是利亚和妾所生的，他根本不看重。后来你会发现雅各是偏爱的，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约瑟的身上，因为他的偏爱让这个家庭每一个人伤痕累累，支离破碎，也是雅各所造成的。这一段叙事里面可以看到人的罪恶和竞争，采取各种不择手段的方法来获得儿子，获得宠爱。同时也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的计划一直没有停止，神在人的恶中做工，使雅各成为多族的父。若雅各只娶拉结没有娶利亚，那么雅各能有十二个儿子吗？没有。若没有拉结和利亚之间的这种竞争，能生出那么多的孩子吗？我们从叙事来看是不可能的。神成就他计划的方法是奇妙的，神要让雅各的子孙多得数不胜数。神在他两个妻子的自私阴谋中以大能之手进行奇妙的护理，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可以假如想一下，如果利亚和拉结和谐共处，一起追求神的荣耀的话，事情可能变得会简单，免去很多愁苦。但是他们并没有追求上帝的荣耀，他们也没有一开始看重雅各继承上帝的那个应许，他们以竞争的方式，以计谋的方式来进行竞争，但是神却在他们的恶之上行了奇事，让雅各的孩子们众多，而且成为十二个支派，成就更伟大的事情。总之，神会透过人的罪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人眼光的肤浅是无法在人的恶中看见上帝旨意的彰显。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神不住的爱他，在伯特利对他的应许并没有失信。雅各是一个亡命徒，是靠自己欺骗得胜的人，神的恩典并没有离开他，反而借着痛苦和欺骗在改变雅各，在塑造雅各。雅各并非英雄，我们不需要效法他，他家庭每一个成员都不值得效法， 刘辩不值得学习，利亚也不值得学习，拉杰更不值得学习，我也不需要学习雅各到底该怎么做，因为利亚、拉杰、雅各他们都不是信心的英雄，反而是小信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为什么要效法他们，要学习他们呢？我们和他们一样，内心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偶像，充满了竞争，我们也常常把耶和华挂到嘴边，但是我们心里面和生命所追求的无非是其他的财宝。纵然如此，雅各最后被列在希伯来书那个因信而活得胜的那个信心的家谱当中。雅各也是信心的先祖之一。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要拯救配得拯救的人，上帝的恩典是要拯救失丧的、救赎绝望的，并且在他们生命中不断的做工，使他们成圣，直到他们完全。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的盼望不在雅各，也不在利亚，也不在利亚的儿子，也不在利未和犹大身上，而是在他们最终的一个后裔身上，那个后裔是真的以色列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如同他名字所言，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彼得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世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犯罪的人、被偶像奴役的人到耶稣基督这里可以得享安息、得享自由。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使敬拜偶像人得自由？因为他所做所行的一切皆都是完美的。他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中，他成了婴孩，长大成人，代替我们活出了完美无瑕的生命。耶稣没有贪恋，没有偶像崇拜，没有愤怒，没有焦躁，没有竞争，他也不像我们一样在自己的外貌、经济、前途和未来中无力自拔。耶稣反而一生以父的事为念。耶稣从12岁就宣告说，岂不止我以父的事为念吗？到十字架上他也说成了，他一生都在以父的事为念。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视为最糟糕的偶像崇拜者，他是代替我们，他自己没有崇拜偶像，因为他一生以父的事为念。但是耶稣却为了那些敬拜偶像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嫉妒、竞争、愤怒、偶像崇拜、自我为政的盼望和梦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我们就摆脱了偶像，就是奴役。我们因着耶稣就进到父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蒙到上帝的悦纳。因此我们要仰望他，因为他把我们从偶像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使我们摆脱了偶像的奴役和罪、死亡的刑罚。我们要投靠他，要以他为神，以他为主，要敬拜他。因此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应该以他为神，以他为主，以他为挚爱。可是我们一直有偶像的奴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屈服于心中所真爱的偶像，但是我们的主救我们脱离偶像一切的罪和审判，我们的主也愿意揭露我们心中浑然不知的偶像。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一切负面的情绪往往是源于偶像崇拜所带来的，但这些罪在耶稣那里根本算不得什么。他的救赎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可以涂抹我们的恶，可以赦免我们一切内心崇拜偶像的罪。我们每一次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因着耶稣基督受死所蒙的接纳。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值得可以敬拜和追崇的，唯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美的神子。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毫无瑕疵圣洁的品性，而这一切我们就是信心 都归在我们的身上。他是我们的主，他来的目的也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从偶像崇拜中解救出来，因为他已经被视为敬拜偶像者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我们就是那个崇拜偶像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还要与偶像斗争，还要去与偶像争斗。与偶像争斗的方法不是把偶像打碎，不是把偶像致死，而是仰望主。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的偶像就会破碎，偶像就会消失，偶像就会离我们而去。一个不仰望主的人，就算把偶像从家里全部清除出去，他心中依然没有主。我们的主是完美的，无瑕疵，应当仰望他，以他为神。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